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祝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求吧，必会得到，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，但时候要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了，而要明白地告知你们关于父的一切。到那一天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我不向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因为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爱了我，并且相信我是从天主来的。我出自父，来到了世界上，现在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阿波罗是初期教会一个特殊的现象。阿波罗是在我们知道的宗徒们之外的一个大传教士，给教会也带来了轰动。那么阿波罗代表什么的现象？就是天主圣神神恩在教会内蓬勃的发展。天主圣神在教会里蓬勃发展的一个标记，就是人才辈出，传福音的人啊，这个各式各样的都出来了。那么阿波罗事件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教会要小心的，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避免那种宗教间的一个嫉妒。有时候嫉妒这个词我们光指的外人，其实在传教士之间的嫉妒有的时候更可怕，这种妒忌心。我们昨天分享说，偶像是魔鬼借着什么给我们心中建立？借着我们的虚荣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偏情。比如说骄傲，让我们骄傲能捧出许多很多偶像来，权力啦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嫉妒呢？嫉妒这个偏情跟骄傲类似，他会把什么捧出偶像？虚荣，那种自私、虚假光荣，还有也是骄傲，都在一起的。那么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一旦起来，就会给教会制造大灾难。所以在保禄时代，你看阿波罗起来，各个好多个传扬福音的人都起来了，才成就了初期教会的辉煌。保禄在传教的时候曾经遇到的障碍，就是来自犹太人的嫉妒。主耶稣被抓也是因为嫉妒，连外人都知道他们是出于嫉妒，所以才把耶稣抓来。所以在宗教在福音发展的时候，嫉妒这个私欲偏情是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石。而嫉妒这个毛病往往还来自什么？来自好人，来自热心的、虔诚的、非常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。因为嫉妒这个毛病，它需要有嫉妒的资本。你说现在你不嫉妒人，因为你还没有资本，你没到那身份，没到那地位，你没有拥有那么大的名望，所以你还个小人物，你不嫉妒。所以嫉妒这个毛病往往是大人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名望、权力、地位，就非常嫉妒。所以我们看嫉妒耶稣的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是经师们、长老们、司祭们，甚至后来是盖法、比拉多，这些人开始嫉妒。 他们看到耶稣传教的时候，他们非常愤怒，全世界都给他们去了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得想办法把它除掉。所以嫉妒这个毛病，这是恶心至极的一个毛病啊！嫉妒这个，有的人并且这个毛病是他为首的，他将给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啊！所以在传教生活当中，这一个毛病是啊，是必须要从我们中间根除去的啊！有很多非常有权力的人，你会发现他嫉妒，那嫉妒的结果是什么？他让教会的人才凋零，让人都出不来。这个嫉妒的这张手，他会歼灭所有名望超过他的人。嫉妒会变得非常自私，他可以对你好，什么都对你，但有一点你不能超过他。他不是愿光荣归于天主，而是光荣归于自己。看着挺善良，但是不允许你的善良超过他。我曾经见过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所谓虔诚，对教会慷慨奉献付出，那热心祈祷那就不用说了。但是当谈到有时候嫉妒了，我就看到这个嫉妒，他嫉妒某一个人的时候，瞬间脸色变得扭曲，变得非常难看。所以你看，非常虔诚的人，这一嫉妒，这脸就变形了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而且嫉妒这个毛病，它很难完全根除。那我在这里说的什么？我们要小心那大嫉妒。小嫉妒在所难免。我要说的是大嫉妒。什么叫大嫉妒？带出行动的嫉妒，捆绑你的嫉妒。平常的小嫉妒是指的什么？比如说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了，我们多少有点酸点，很正常，谁不酸呢？都愿意自己更好一点，发现人家别人比自己好了，多少有点酸滴溜的感觉，不舒服，需要脸部得挣扎一下，不挣扎这脸就走形，这个很正常。就是你没有下文了，马上就祈祷求天主发几个谦卑就没事了。有的人大嫉妒是什么？他立即心里刺痛，然后就发脾气，接着就行动攻击你。背后最好的就是背后说你的坏话，希望你倒霉。啊，比如说你嫉妒一个弟兄姊妹，他在传福音上，如果他这方面失败了，你马上还是为他祈祷，特别为某一个弟兄姊妹祈祷，他在传教上遇到了点大困难，我们为他祈祷，求天主让他战胜这个坎儿，我们通声祈祷。当你通声祈祷的时候，心里说不出来多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失败了，你终于能出一口恶气。哎，你别看这嫉妒很诡诈地钻在一个人的心里，这都属于大嫉妒。有大嫉妒就是开始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，希望你嫉妒的人倒霉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人物，就是一般的嫉妒都是长上嫉妒属下，高的嫉妒低的，或者至少在同辈之间产生嫉妒，很少下面的嫉妒上面的，因为人家本来就比我厉害。当你觉得人家本来就比你厉害的时候，一般的就不嫉妒了，就是有嫉妒，那也比较软弱的嫉妒，小嫉妒啊。什么样的嫉妒？你觉得处处你都比他强，论文化、论才学、论德能，哪地方都好，可是为什么这个家伙竟然比我更幸运？凭什么？是不是我哪地方都比他好，他怎么就只比我还成功的呢？一定不好，怎么样？你就开始带着什么？带着坚持真理，主张正义，带着神学的审判官向人家发动进攻。他这是异端，他这是邪说啊，他不是出自天主。你在这所有的攻击背后，有时候看的不是一个真正坚持真理正义的心，是什么？是一个非常扭曲疯狂 叫尽歇斯底里的嫉妒。而魔鬼常常借着嫉妒这个私欲偏情，在我们教会内拨云吐雾，掀风起浪，到处制造混乱。所以作为一个天主的仆人，要战胜嫉妒。你有什么战胜嫉妒？第一，用谦卑，用极大的谦卑。别人嫉妒你，不要给他干，因为魔鬼就是为了让他嫉妒你，给他吵架，一吵架就上了魔鬼的当。当别人嫉妒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讲道理，你不要说我哪地方得罪你了，这和得罪没关系，你处处得罪我，你厉害就是得罪我，你还不知道得罪我，你成功就是得罪我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得罪我。但是这个话都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更伤人。就是当他嫉妒你的，什么时候就不嫉妒你了？你倒霉了，他立即就马上，哎呀，弟兄就可怜你了。你又不能说你非得把自己弄死，就不让他嫉妒你。所以当如果别人嫉妒你的时候，你还不能说破，说破了他绝对不会承认，而会歇斯底里的更加攻击你。我嫉妒你什么？我哪地方嫉妒你？看看我们是嫉妒人者，是被嫉妒者。所以当别人嫉妒你的时候，忍耐他。如果能够消除他的嫉妒最好，有的是可以消除他的，就是说你的某些锋芒过剩，你没有注意，你没有注意谦卑，给别人机会啊，就是你功高盖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呀，谦卑下来他就没事了，不嫉妒你了。有的东西是可以消除的嫉妒，为了爱天主，比如说你愿意做这件事你去吧，我不去了，你愿意，我忍耐一下，让给你。这种谦让是打败嫉妒的一个力量。学会谦让，不给他争，不给他辩。而且他喜欢某些东西，故意我在那个方面如果不重要的话，那个东西我可以舍弃的。而且第二，要怀着爱的，当他嫉妒你的时候，不能把他看成魔鬼，也不能把他看成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嫉妒你的不是他，而是在他体内的嫉妒之魔，在他体内的偏情在嫉妒，在攻击你，不是他，是他内的那种虚假光荣。你如果攻打他，或者说是在他体内的魔鬼，你攻打他，他是你的弟兄，你攻打他，魔鬼就高兴了。魔鬼就是利用我们中间的这个私欲偏情，心胸狭窄，给你制造混乱。当你一干起来了，魔鬼就笑起来了。所以这时候你要什么呢？就像梅瑟一样，谦卑忍耐。他的哥哥姐姐曾经嫉妒他，他也不吵架，他默默地忍受，把痛苦不能吵架咽到心里。但是只有当有真正谦卑的时候，你才会不发脾气。如果你同样的也是骄傲的，那就干起来了。所以用谦卑去战胜嫉妒，用爱的去平息愤怒，谦卑爱的啊。所以你看保禄宗徒，保禄宗徒是极度谦卑，我愿意全世界的人都当宗徒，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。保禄你看看他像梅瑟一样，梅瑟就曾说过，我岂不是愿意全世界人都做先知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心胸狭窄？他指着他那个侍从对他说，那个小孩子就有点嫉妒，看见别人也开始说妙语，说预言，说先知话，他觉得不合规矩。当他说不合规矩的时候，不是不合规矩，不合规矩只是表面的，表面你找的一个理由，里面是他的心胸狭窄。他的心胸狭窄是他里面的骄傲或者嫉妒被刺痛了。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坚持真理背后往往藏着我们的嫉妒，所以我们在团体里小心，嫉妒会破坏兄弟姊妹的友谊，破坏教会的团结，更大的嫉妒还会让教会福传事业上蒙受巨大的灾难。还没传教就分党分派了，阿波罗的、保禄的、啊，可法的， 就分开派了。那到底基督，后来保罗说，基督是谁为你们死了？保罗、克法还是阿波罗安？这是我们说到基督啊。那么在整个的传教事业上，我们允许不允许有些小嫉妒？在天主圣神服传的恩宠中，天主圣神的德能能够摧毁一切的恶势力，包括我们体内的这各种各样的私欲偏见，骄傲了、嫉妒了、弥撒了、愤怒了，圣神有能力摧毁这一切。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改这些毛病，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夸大它，因为天主圣神自然能够得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得容许一个传教士、一个姊妹、一个献身者身上有的毛病，因为我们都不是义人，都不是完美的人。一个被天主使用的仆人，天主允许他们身上有这么多瑕疵。亚郎、米利亚是天主允许，他们身上有毛病，但是仍然亚郎是个大司机，是吧？这个米利亚是一个精神的领袖，也是天主允许。天主选了大卫王，大卫王不完美，他虽然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是天主还容忍了他的迷色、他的诡诈。天主有能力摧毁这一切。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强调要小心这些东西给教会带来的灾难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的夸大他的能力。比如我一讲嫉妒，有的姊妹特别高兴，是的神父，他们竟嫉妒我，你挺上劲，他们都嫉妒我。哎，有时候一讲这个你高兴了，其实你把嫉妒、把别人嫉妒的思维偏见夸大了。是多少都有点嫉妒，但是没有嫉妒到那种程度。你也嫉妒别人呢？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保罗不要让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到上面，该传教的传教，该努力努力，该服传的服传，不要注意他，他就没有动静了。换句话说，别人嫉妒你不要管他，你嫉妒了别人也不要太管这些，谁没点毛病缺点呢？谁看见别人比自己厉害了也得牙根酸两下，很正常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是人之天性嘛，我们总愿意突出自己，这个我们得接纳他，但我们知道圣神能摧毁这个。所以保罗纵徒后来有的一个经验，就是我们在传教时，在传教的时候，这个真心，这个假意，这个有点虚荣，这个有点成功心，所以这个有点心胸狭窄，这个有点宽阔，这个有点贪点小财，哎，保罗说这个不算什么。总之一句话，或是真心，或是假意，或是这个，或是那个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基督的名被传扬出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传教士、神父们、修女们在各全中国都在传，哪一个传教士完美了？如果你要鸡蛋里挑骨头，人就不能传教了。你说这个神父挺厉害，他有致命的毛病和缺点。你说那个神父有传教传的挺厉害，啊，他有这个毛病和缺点。如果我们咬住这些毛病缺点不放，那我们传教事业就停止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就说什么？不要过分的被这些东西所捆绑，让天主圣神、拨乱反正的圣神，在困难中制造好的圣神，在错中制造拨乱反正这个一弱胜强的圣神，啊，带着整个教会在啊蓬勃的发展。而我们呢，就走进圣神的气息中，让我们的心里一心专注于天主，让别的其他的事都是次要了，谁对了，谁错了，谁好了，谁坏了，那些东西不是重要，重要是基督的名被传扬，基督已经得胜在我们中间。为什么？在我们服传路上，或者在我们这一生走到的路上，这些毛病使我们路上走的必然经历的那些坎儿，过了这个难，过了这个弯，过了这个路，过了这个口之后，那些东西都被甩到背后了。有一天让你那个毛病有，你都没有了，因为已经过了少年期，到了青年期，到了中年期，到了老年期，对不对？你小时候有的毛病随着岁月很多都就过去了，你今天不再像小时候为了一个玻璃球而打架了， 是不是一过去了，你不再贪了，有时候为了下象棋，为了走错一步撞翻了桌子，为什么？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，过去了。你要学会让圣神带领你，就是保罗说的忘记过去的，展望前面的，忘记所有过去的好多，展望前面的。至于说谁对谁错，谁的毛病，那些东西不应该分散我们的精力。他的毛病，他的缺点，他的贪婪，他的恶臭，他的好，哪有时间为了别人那些而耗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呢？你哪有时间去忙那些事儿呢？天主的事还忙不过来了，还忙别人的事儿，一天天打那爪，来让我替你挠挠，你自己的痒痒还挠不完，你光替别人，我挠挠别人，光想给别人挠挠，是不是？你管你自己的事儿吧。我记得以前听一个老主教就说，有人在老主教中一告状，就当了主教之后，那教区乱七八糟的告状，一般的告状都是互相之间的嫉妒啦什么的。那告状主教说：“管好你自己事儿，管好天主的事儿，那么多事儿你管过来了？你的事儿还管不过来，天主的事儿你还管不过来了，还忙那么多？我们人都是那自己的事儿管不过来，光伸那爪子要挠别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毛病。”是不是先管好你和天主的事儿，别人的事儿交给天主，交给有能力管的去管吧。那个人好了坏了，让有能力评论的去评论吧，评论他们的不是你，你只管做你的。这就是圣无上方济各，这就是最初的圣人圣女们做的。无上方济各时代，圣依那觉时代，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是啊，乱天神佛啊，群魔乱舞的时代。他如果要管这个主教，管这个主教，你看无上方这个时代，如果他把那些书记主教都拿过来，这个批评那个批评，他完事儿了，他哪有时间搞那一套啊？哎，天主我还没时间，哎，连我管那个，你光注意天主，这样就摆脱了这些，让有能力的，让有权力的，让他们去管这些。我是个小人物，连我自己都管不好，自己都可怜巴巴的，还顾着管别人了。我哪有权利批评别人呢？批评下批评自己，这样你就能成为天主得心应手的器皿。所以亲爱的姐妹们，愿天主圣神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毛病缺点。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它，也不能过轻看它，但是我们相信那得胜一切的主基督已经完全胜过，他派遣的圣神能够带领我们，对世界像摧枯拉朽一样得胜这个世界。阿们。